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大型货轮搁浅，瘫痪全球最繁忙水道之一苏伊士运河，引发国际关注。
目前呢，它这个具体航道它的运输也是压力非常大，而且意义也非常大。这里边如何保证它的畅通，那么谁来保证，那么甚至包括扩建，你用你的这个资金来产生一种国际影响力，这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
中国抵制停用新疆棉制品的国际品牌，世界要吃中国这一套吗？
中国利用这个消费市场绑架这个消费市场，恐吓品牌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对于这种现状呢，我认为不能妥协，所有的这些品牌企业呢，都应该相互之间能有一种协作抗击中国的这种败坏这个商业道德的行为。
中国禁校园贷，不准网贷机构向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观察人士称，一刀切政策有利有弊。
中国政府是相对来讲不要有创新，更追求稳定性。第二点呢，中国金融机构的确是被政府掌控的，因为大部分是国企的嘛，那国企管理它更求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欧美有些区别的地方。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长荣海运公司的一艘大型货柜轮23号在苏伊士运河因天气问题触底搁浅，尽管拖船、挖泥等工作持续进行中，但这艘货轮目前仍然几乎横向堵住河道，瘫痪了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运水道之一，使上百艘船舶无法在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往返航行。这起堵船事件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博士，进行了下面的分析。
张寻先生，长荣海运这一艘超大型的货轮因为天气的关系现在还卡在苏伊士运河动弹不得，所以呢，有上百艘的货轮呢，都在那儿等候通过。3月23号发生的这次堵船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广泛的报道。其实呢，苏伊士运河过去也发生过好几次货轮搁浅的事件，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一艘货轮的搁浅受到如此的国际重视呢？
我觉得它现在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货轮搁浅的程度比较严重，它是400米长、59米、将近60米宽，这个22.4万吨这么一个超大型呢，横在这个河里边的，这样会比较难给它浮起来。现在大概有几艘挖泥船，现在一直是在开始用拖船不行，现在用挖泥船的挖泥，那但是呢，这船还是没法动。所以呢，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船如果它要持续堵下去，没有办法移除的话呢，那会造成这个供应链的非常大的一个干扰。另外一个因素呢，是现在在疫情还没有过去，而在过去的疫情中间呢，对这个供应链呢，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冲击。通过电商来购买的这种行为大大增加，那就造成了一种供应链的运输方面的一些瓶颈。这个瓶颈呢，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特别突出，因为它这个运河呢是基本是大西洋进入地中海，再进入印度洋，或者反过来从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大西洋，那它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瓶颈。所以呢，本来现在目前就是说世界的供应链，全球供应链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疲劳点，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又增加这个一堵150只船两边，所以呢，这两边因素呢给它一加在一起，就造成现在目前问题的严重。石油方面更是这样的。
长荣的这个货轮呢，这次因为天气卡在这个运河里面，造成刚刚您讲航道严重的堵塞。当然了，首先受创的最大的大概就是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了。资料说，埃及呢，只要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要按照吨位来向埃及方面缴纳通行费啊、饮水费啊等等费用。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面，苏伊士运河就给埃及带来了56.1亿美元的收入。那当然了，除了埃及是直接受创以外，这次的搁浅事件还有哪一些影响呢？
对埃及方面呢，它是收入每小时4亿美元的，一天就90亿美元，所以它是收入肯定是很惨。 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船呢，现在损失这个保险公司要赔很多钱。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的运保费也都会上涨，海运费明显会上涨，这是肯定的。那另外，如果说现在大家来看啊，就是28、29号呢，会有一个一定的涨潮，那这个涨潮可能会涨18英寸，大约46厘米。如果它要能够涨起来，能让这船浮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影响不是就不会太大。现在他们还，因为他现在船已经部分浮起来，他们比较保持乐观。但如果说28、29号要是还没办法移动的话，那他就要可能要卸货了，卸货完了以后等着再过个半个月吧，再等它涨潮。所以呢，这样的话损失大上去了。那么其他船呢，可能得绕那个好望角，非洲好望角，就是从印度洋到大西洋，那就跟那个以前的大航海时代一样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就这种短期之内供应链、运费、物价等等会全面上涨，所以这个是直接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这一艘长荣的巨型货轮，据说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了，长400米哈，可以载送2388个标准的集装箱，实在是很大。可是也有专家说，以后可能还会越做越大，搁浅事件又很可能遇到天后的关系，又再度的发生啊。
嗯，他们有些专家分析啊，为什么它搁浅？说是不完全是强风吹的，它很可能与这个，因为现在供应链紧张嘛，供应运输压力大，它可能超载，超载以后呢，让船的吃水又深，深了以后就容易造成搁浅。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说如果说这个解决方案必须得把集装箱移走，让船上浮起来，那个东西麻烦就大了。那这里边就说到未来集装箱，比如继续增大。增加运量的话，就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苏伊和苏伊士运河，甚至包括巴拿运河，就是都是刚刚经过扩建的。苏伊士运河2015年扩建完毕，那么现在要不要再扩建？那如果再扩建，又涉及到投资，那这个投资又涉及到地缘政治，谁来投资？很可能，比如说中国的影响力各方面的一个这种角逐又开始了。
苏伊士运河曾经被人称之为伟大的航道，这条运河连接了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这个南北双向水运呢，所以呢，船只就像您刚刚讲，不用再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去了，所以航程可以大大的缩短。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经济效益之外，苏伊士运河它有什么样的战略的地位呢？
它从战略地位上来讲呢，你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哈，法国啊、英国它拥有它，那这里边就是一个，它是个咽喉要道啊，从地中海是通过那支波罗的海洋是连着大西洋，然后呢它这边苏伊士运河一直到印度洋，那这个是欧亚非交界处。那这里边呢，无论是从这个石油方面，还是一个基本的供应链，特别现在全球化的供应链方面，那都是至关重要这个位置的。但是呢，这个运河现在目前在整个供应链压力越来越大，已经达到极限，在整个的运输全球的运量在急剧增加的情况下，目前呢它这个具体航道它的运输也是压力非常大，而且意义也非常大。这里边如何保证它的畅通，那么谁来保证，那么甚至包括扩建，你用你的这个资金来产生一种国际影响力，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对石油的需求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东，那么从中东的海湾国家把石油天然气运送到欧洲去，它的市场呢，这个苏伊士运河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个石油能源的供应也是对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秩序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现在，当然它有一条并行的管道是从苏伊士湾到这个，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南端到这个地中海的南端亚历山德拉这个港附近。那这条道呢，可以缓解了它物理游轮在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这样一个压力。但即使这样呢，在全球供应链压力空前亚历山大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也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说，苏伊士运河它的一个畅通和安全呢，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
强调了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苏伊士运河曾经为了控制权的问题爆发了苏伊士战争。这个战争呢，当时牵涉到英国、法国还有以色列哈，来跟埃及作战呢。中国曾经有所帮助，在1956年的时候，中国给了埃及那个时候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而且是不用还的。那现在在一带一路里面，埃及也是中国的参与者。所以呢，看起来中国在这个苏伊士运河上面地位或者是影响力呢，可能有它的重要性呢。
而且我觉得中国当局呢，在这方面他也不会轻易放弃的，而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影响力，那是肯定是当仁不让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它可能对经济的影响也可能会很快过去，因为它如果船搞定了，那么这个运输恢复了，这个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但是呢，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大的船，那即使现在这种长征这种大船呢，它以后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么对于苏伊士运河要不要扩建，那怎么扩建，谁投资等等的，这个方面肯定是在中国现在目前在一带一路大的语境下呢，它会考虑到增加对这个方面地缘政治一个控制。所以对未来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长期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一艘货轮的搁浅哈，引起这么多的关注，非常谢谢国际商业投资谈判也是时评人张寻先生给我们做的介绍。
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土耳其，当地维吾尔人抗议中国打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3月25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该国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了会谈。与此同时，数百名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在新疆地区打压维吾尔人。
王毅此次对土耳其的访问从星期三开始，预计将于星期五结束。在这期间，他还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土耳其外交部说，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将讨论中土双边关系以及当前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土耳其正在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一些维吾尔人担心北京方面正在利用疫苗作为筹码施压土耳其议会通过一项引渡条约。中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引渡条约，条约目前正在等待土耳其议会批准。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其中一些人高喊停止种族灭绝，还有一些人则挥舞着象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蓝底星月旗。一位62岁的抗议者对法新社表示，我感到沮丧，为什么土耳其要接待中国外长。另外一名抗议者则对法新社说，我们害怕未来，我们的孩子将会怎样，土耳其应该睁开眼睛，站在无辜的维吾尔人一边。报道还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正在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要求其加入西方针对中国官员在新疆行动的新一轮制裁。路透社报道说，在土维吾尔人会定期在首都安卡拉和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新闻发言人2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抗议活动以及土耳其个别议员的声援显然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这份声明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通过谣言抹黑中国形象，蒙骗土耳其民众，破坏中土两国关系。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押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据称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和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中国一直否认虐待维吾尔人，也否认存在拘押营。中国称拘押营是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帮助地区人口脱贫。中国方面还说，新疆地区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宗教压迫。
耐克新疆声明引爆中国社媒，耐克公司的一则声明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愤怒情绪，原因是这家体育用品巨头在声明中对新疆的强迫劳动报道表示关切。
美欧多国周一对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后，中国开始对欧洲立法者和机构实施报复行动，耐克和 H&M 公司即刻成为社媒上的焦点。关于耐克声明的话题是周四微博热门话题，社媒对耐克的强烈抨击也带来更大的影响。 中国演员王一博当天通过其经纪人在微博上宣称他已经终止了和耐克公司代表的合同，以回应社交媒体对该公司新疆声明的批评。路透社报道说，尚不清楚耐克是在何时发布该声明的。在那份声明中，耐克公司表示，我们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与之有关的强迫劳动的报道感到关切。耐克说，没有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购产品，我们已经与我们的合同供应商确认他们没有使用该地区的纺织品或短线纱。无独有偶，本周早些时候，在社媒对瑞典服装制造商 H&M 发起攻击，而 H&M 则是因为对于产棉地区新疆发生的强迫劳动的报道深表关注，并说该公司没有从新疆采购产品。活动人士和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指责中国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身上使用酷刑、强迫劳动和绝育。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正在提供职业培训，并且需要打击极端主义。路透社的报道提到，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 H&M 去年所做出的一则旧言论重回公众视线范围内。 H&M 在阿里巴巴天猫上的官方店已经不可使用。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周一对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中国则对欧洲立法者和机构进行制裁。本周早些时候，在社媒对 H&M 攻击中，至少有一家中国在线零售商似乎放弃了 H&M 产品。
中国抵制停用江棉国际品牌，世界要继续吃中国这一套吗？因为停止使用新疆棉， H&M、 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国际品牌于周四3月25号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体抵制。当日微博十大搜索榜上一度有高达8个相关的议题，而每个热搜议题都引来数亿中国网民的浏览，鞭挞声不断。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少数网民还在微博上贴出火烧耐克球鞋泄愤的短片，或者手持抵制纸牌只身前往 H&M 分店抗议的照片，被该报刊形容为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热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因为停止使用新疆棉， H&M、 Nike、 Adidas 等多个国际服饰品牌于周四3月25号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起抵抗。当日微博十大热搜榜上一度有高达8个相关的议题，而每个热搜议题都引来数亿中国网民的浏览，挞伐声不断。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少数网民还在微博上贴出火烧耐克球鞋泄愤的短片，或是手持抵制纸牌只身前往 H&M 分店抗议的支持照片，被该报刊形容为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热潮。针对此一外货抵制浪潮，个别国际品牌大多选择静默，唯恐难袭众怒。而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则呼吁全球消费者理解企业的两难处境。观察人士分析，这波由官方带头操控和煽动中国消费者民族情绪的抵制行径，是中共在西方绥靖政策下打惯了的顺手牌。他们说，在国际社会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反而更强硬的宣战，很可能适得其反，引来世界人民不吃你这一套的反噬后果。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结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针对新疆议题对中国官员寄出制裁，除了引来中国反弹和反制裁外，只达到了激化双方对峙的效果，并无助于缓解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这波抵制外货热潮疑似由中共的共青团挑起。共青团周三3月24号于其微博官方账号挖出 H&M 于去年所发布之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猛烈批评此一瑞典品牌碰瓷新疆棉花，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引来40多万名一面倒的中国网民点赞支持。其中有人留言要 H&M 滚蛋，严厉批评 H&M 别指望又吃中国饭还砸中国锅。紧接着电商平台京东则率先下架 H&M 的商品和店铺，并引发淘宝和天猫等其他平台的跟进。就连中国地图 就连中国地图软体据报载，也从周三起就找不到 H&M 的部分分店。时隔不到一日，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媒周四3月25号积极跟进并扩大打击面，点名 Nike、Adidas、Uniqlo、Zara 等加入更好的棉花倡议拒用新疆棉花的诸多国际品牌。而据报载，艺人王一博率先发表声明，终止与 Nike 的一切合作。中国义和团式的抵制热潮一度持续延烧，不时是周四午后，抵制的声浪似乎无以为继。以微博热搜榜为例，抵制声浪不仅快速消退，并开始出现 Nike 交易量不减反增的声浪，以及 Nike App 被下架的辟谣消息，还获得近百万网民的点赞支持，似乎显示这波抵制热潮只是场短暂的虚火。对中国网民的抵制风暴， H&M 等个别企业至今大多选择保持缄默。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 H&M 和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征询意见，皆未获致回复。中国欧盟商会则以书面回复向美国之音表示，欧盟商会不针对个案评论，但一般而言，在商业政治化持续升高的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面临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一方面，欧洲的民意要求企业要清楚地展现出负责任的社会责任原则，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此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如果他们表现出负责任的一面，并确保供应链不受非议，就会被视为做出抗中的表态。针对企业的两难处境，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理解外商企业在中国经商之困难，但他说这波抵制风潮是由中国政府带头操弄，且带有政治目的，企图透过打压部分企业来对更多企业进行恐吓，以阻却其他企业发声支持遭受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他呼吁国际品牌应该坚持自身的企业道德和价值观，不轻言妥协，以免成为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帮凶。他说，
中国利用这个消费市场，绑架这个消费市场，恐吓品牌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对于这种现状呢，我认为不能妥协，所有的这些品牌企业呢，都应该相互之间能有一种协作抗击中国的这种败坏这个商业道德的行为。
也是维吾尔族人的前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乌尔开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在调整其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因为对中国市场资本和经济多年的依赖，此一调整的过程将是缓慢而耗时的，但他说在此趋势下，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策略竟然不是将国际社会引导到较缓和的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上姑息中国的方向上，反而摆出各种战狼外交的强硬姿态，强化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还煽动民族情绪，高喊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认为这种硬碰硬的结果，中国很可能自砸阵脚，反而引来国际社会更多的反噬。他说，
共青团和中国外交部以及底层的粉红五毛这些战狼们的这种盲目的宣传对立的行为，当然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不断的伤害世界人民的感情，世界人民有一天也会跟你说世界人民不吃这一套啊。实际上现在是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外交部在逼着全世界讲出这句话来。
乌尔开西说，抵制外货是中国30年来仗势着外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且面对西方的绥靖政策前提下打惯了的顺手牌，但他认为中国的顺手牌快打完了，因为部分企业或许短期内仍然必须示弱并且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但就长期策略而言，他们必然会慢慢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针对中国境内的抵制热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中美关系恶化前提下国内可能要找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做个姿态。他认为这种掺杂政治因素情绪化的抵制就跟小孩子闹脾气一样，缺乏战略眼光，也如虚火，不会持久。他说，单一国家与中国关系交恶，中国可以做出一个情绪表达的强硬姿态， 但如果很多国家都跟你关系恶化，你可以抵制全世界吗？他说，中国与其去抵制，还不如考虑怎么跟这么多的国家改善关系，尤其是跟主流世界改善关系。尽管如此，他说，此波抵制由官方发起，必然会对外商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多大还有待观察。不过他也说，中国没有能力拿如 H&M 等国际品牌来祭旗，也没有能力以商逼政，让各国政府屈服。而外商在观望情势一段时间后，他说也应该会寻求营销策略来缓和情势或安抚中国消费者。另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也认为，这波抵制潮非民间自主发动，是官方操控，因为中共洗脑部分中国人民的话语，例如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等，在中国仍有一定的市场。关于国际社会和企业对中国破坏人权和新疆问题的关注，他表示肯定，但他也希望各界促进汉人与新疆和西藏之少数族群的和睦相处，勿恶意操弄。针对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他认为中共在民主国家面前看得出有其心虚的一面，也没有底气和所有的发达国家翻脸或重新对外锁国。至于在新疆问题的处置上，北京不具名的经济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共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指控恐有夸大不实之处，而中国不愿意敞开新疆的大门来让国际社会检验，也是造成双方沟通不良、敌意越深越高的结果。他说，中国在新疆的内政问题上不可能屈服国际压力，但也未必真的想和国际社会对抗。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后，美国联手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涉疆政策的多位中国地方官员祭出制裁，马上引来中国对十位欧洲政要和学者的反制裁，现在又发动中国消费者抵制欧美企业。对此越演越烈的情势，部分分析人士不表乐观。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中亚学会秘书长的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最新发展只反映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情绪，一点都无助于聚焦解决新疆的问题。他说，
真正的问题是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当地的一些其他民族被关到学习班，在教育营里面，这个问题要解决，透过制裁好像应该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而且只是增加彼此更多的摩擦。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国跟西方主要是以美国做代表，中国跟美国没有真正的做有效率的对话。
释建宇认为，欧美等国的制裁没有制裁到真正的决策者，也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国的反制裁则是无力，因此除非两国政府急踩刹车，否则卡在中间的企业接下来将会很为难。因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一贯的做法就是拿市场当武器，凡是跟中国作对者不对其开放市场。他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施压，中国已经开始对外巩固自己的地盘，深化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对内，随着中共内部鹰派得势多年，鸽派的声音已经渐渐被削弱，因此中美两国的对抗看来只会更激化，敌意升高的前提下，他问哪来的合作空间呢？释建宇说，新疆问题已经陷入僵局。他说，中国近期传出撤出部分新疆的检查岗哨，如果属实，他认为这会是美国可以接受的进展。他也建议美国释出些许诱因，让中共在新疆议题上让点步，否则两国如果继续在此问题上僵持，互不相让，他问难道要走上极端，往战争或经济全面脱钩的方向来解决吗？
大量中国渔船出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沿礁，菲律宾总统表示担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达了对中国渔船集结南中国海的担忧。菲律宾近日在南中国海一处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沿礁发现了200多艘中国渔船，并要求这些船只离开，但中国方面却说船只是在沿礁附近避风。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洛克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总统说，我们真的很担心，任何国家都会对这些船只的数量感到担忧。这位发言人还表示，杜特尔特在与中国驻菲大使黄希濂会面时 重申国际法庭2016年就两国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作出裁决，菲律宾是胜诉的一方。美联社报道说，菲律宾军方已下令部署更多海军舰艇在南中国海进行主权巡逻。非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过增加在该地区的海军存在，我们试图让国民放心，菲律宾武装部队坚定且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保护国民不受骚扰，并确保他们能在国家富饶的渔场上享有自己的权利。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此前表示，3月7日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了大约220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菲律宾称此岩礁为朱利安·费利佩礁，菲律宾方面称其完全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享有开发或保护任何资源的专属权利。菲律宾已就中国船只的存在提出了外交抗议。中国方面说，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渔船长期以来一直在牛轭礁附近海域捕鱼。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还在一份声明中说，近期由于海况原因，中方一些渔船在牛轭礁附近避风，这很正常，没有所谓中国海上民兵船，任何无端揣测都是无意的，希望有关方面理性看待。菲律宾文讯报星期四报道说，国防部长罗伦扎纳对中国方面的避风说法表示怀疑，他对该报说，中国船只不是在捕鱼，而且他们所在的海域不适合避难。此外，菲律宾最高法院前法官卡皮奥对菲律宾媒体 ABS-CBN 说，中国船只停泊在牛轭礁附近，可能是占领和建造海军基地的前奏，就像1995年在潘加尼班礁发生的事情一样。除中国和菲律宾外，越南方面也宣称对这个岩礁拥有主权。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星期四说，中国船只侵犯了越南主权，越南要求中国停止这种侵犯，尊重越南的主权。
美日官员称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两颗弹道导弹。一位美国官员和日本首相说，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引述了一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发射的最可能是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对媒体也做了同样的表述，说发射物是弹道导弹，并说这是一年来朝鲜首次做出这样的挑衅行动。
日本首相菅义伟说，该试验破坏了地区和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这也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他说，我们严厉并强烈抗议这次发射。他补充说，政府的理解是导弹坠落到我们的经济专属区之外，这已经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我们召集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评估局势，并正在与联合国和韩国合作，以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和和平生计。韩国参谋长联席会在短信中证实了发射了两个物体。韩国方面表示，这些导弹是从咸镜南道县咸兴市发射后坠入东海的。韩国参谋长联席会在声明中说，韩国军方加强了监视和安全措施，并在准备全面军事准备的同时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他还说，韩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进行详细分析，以获取更多信息。据报道，朝鲜在周末发射了至少一枚导弹后一天就发布了发射消息。美国官员对这一行动轻描淡写，一位官员形容这是朝鲜的熟悉的挑衅菜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上周在一份声明中向拜登政府发出警告，告诉美国新任总统不要和韩国进行计划中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在韩国进行访问，目的是促进美国的亚洲同盟。布林肯抨击了平壤侵犯人权的历史，他还说， 朝鲜的核导弹计划对该地区和世界构成威胁。 NBC 报道援引拜登政府高官的话说，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于下周末与韩国和日本的对口官员会晤。该官员称，拜登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审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韩国古装新剧《朝鲜驱魔师》因其情节内容以及剧中出现月饼、皮蛋等中式食物引来热议，观众不但批评该剧扭曲历史，还请愿要求停播该剧。
《朝鲜驱魔师》是一部背景设置在朝鲜王朝太宗时期的玄幻古装剧。这部剧星期一3月22日在韩国 SBS 电台首播后引发了极大争议。观众们批评说，剧中太宗滥杀无辜百姓的内容并无历史依据。此外，观众们还批评剧中出现了中国饺子、中国月饼和皮蛋等食物道具。韩国先驱报报道说，许多韩国观众认为中韩两国在泡菜和韩服等问题上争议不断，在争议加剧之际，不当使用中国服装和道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韩国观众们还纷纷要求停播这部剧。截止至星期四，已经有超过16万人向青瓦台请愿，要求 SBS 电视台停播《朝鲜驱魔师》。随着事件的发酵，已经有包括三星在内的多家公司撤下了广告，剧方也出面进行解释和道歉。韩国先驱报说，这部剧的三家制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首先，对于在这个敏感时期使用中式艺术作品和道具造成误解，让观众感到不悦，我们对此道歉。声明还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据报道，星期三发布的这份声明还说，制作团队在描绘真实历史人物时不够负责，在发挥想象力时也不够谨慎。SBS 方面也出面道歉，并称将会对已播出部分进行修改，这部剧下周也会停播一周，以重新整顿内容。SBS 还说，将会更为彻底地检查该剧内容。除朝鲜驱魔师因中国月饼等因素引发争议外，近期还有多部韩剧因植入中国广告引发争议。热播韩剧《文森佐》曾因出现来自中国的自嗨锅引起观众不满，《女神降临》也因植入中国品牌广告遭到韩国网友批评。
缅甸周四恢复反政变示威活动。周三，缅甸许多城市举行静默抗议，街道几乎空无一人。一天后，示威者于周四3月25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继续向执政的军政府表示抗议。
有零星报道称，在缅甸东南部城市毛淡棉和东南部克伦邦首府帕安，有士兵使用武力驱散抗议活动。士兵还在全国各地与举行烛光守夜的抗议者对峙，有报道称至少有一名男子被枪杀。亲民主活动人士周三敦促群众待在家里，不要光顾任何商家，这是为了避免军方对示威活动做出越来越致命的反应而设计的新策略。自从2月1日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其他文官政府的高级成员被军方解除权力和拘留以来，示威活动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当地活动团体政治犯援助协会说，在镇压期间至少有286人被军方杀害。政治犯援助协会也表示，自镇压开始以来已有2900多人被逮捕和拘留，但周三有600多名抗议者从主要城市仰光的永盛监狱获释，这显然是军政府的善意姿态。 美联社记者登佐和其他八名媒体工作人员在报道仰光街头抗议时被捕，也在此次获释之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哈克周三发表声明，敦促军政府在3月27日武装部队日即将到来之际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呼吁有人应对继续在缅甸犯下的所有罪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正计划对缅甸军方控制的两家企业集团实施制裁。
俄罗斯反对派准备新的大规模示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准备在春季发动全新形式、普京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网上报名参加示威的人数目前惊人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刚通过的一项新法律允许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未来能继续参选总统。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团队宣布将要在春季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诉求是要求纳瓦尔尼获得自由。参加示威的网上报名活动从3月23日起已经启动，如果报名的人数能够超过50万人，纳瓦尔尼的团队稍后将会宣布示威活动的具体时间。目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几名主要助手，包括主要的政治顾问沃尔科夫、佩尔奇赫等人，为此专门录制了视频造势。纳瓦尔尼团队说，这可能成为苏联解体或是普京执政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纳瓦尔尼团队为此特别开通了一个专门的网页，计划参加示威的人可在这个网页上报名，他们只需要填写自己的邮箱地址和计划参加的示威的城市和乡镇的名称。在回信中，他们将会获得示威活动的集合地点和时间等信息。纳瓦尔尼的团队说，这将是与以往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全新形式、当局更难驱散的抗议示威活动。政治学者克拉舍宁尼科夫说，这是一种新的抗议示威组织模式，会把反普京的抗议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组织和动员活动都在网上进行，它可能会更有效和更难以阻止，能够避免普京的安全机构的破坏，会让当局更加头疼和难以应对。因为传统上在俄罗斯组织示威活动时，通常都是事先宣布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去准备，去当局那里申请批准，而当局总是能够找到各种理由刁难。新的示威活动的网页3月23日中午启动开始报名之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已经有17万多人报名，到25日下午报名人数已经逼近25万。这个名叫纳瓦尔尼自由的示威报名网页说，普京想杀死纳瓦尔尼，而纳瓦尔尼活了下来，但普京却把他投入到了监狱。网页说，如果你们反对腐败，如果你们反对迫害和政治杀戮，如果你们希望纳瓦尔尼获得自由，唯一的方式就是走上街头抗议。这家网页还呼吁那些计划参加示威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在住宅楼中散发传单，穿上带有象征性标志的衣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次抗议活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夏季在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投毒，后被送到德国治疗，但他康复之后1月下旬返回莫斯科，立刻在机场被捕。为抗议当局逮捕纳瓦尔尼，俄罗斯全国各地在1月下旬和2月初曾经爆发了多次反普京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有大批的示威人士被捕。纳瓦尔尼目前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所监狱中服刑。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 在社交媒体上说，纳瓦尔尼在监狱中遭受虐待，他夜晚被光线照射，每个小时被叫醒，难以入睡。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和他的团队3月24日表示，纳瓦尔尼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后背剧痛，腿脚瘫痪，难以行走。但监狱管理当局随后对此否认。监狱方面表示，对纳瓦尔尼进行体检之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满意。100多名俄罗斯的文化、媒体和人权活动人士25日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纳瓦尔尼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3月24日第三读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这项法律可让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再次参加总统选举，能够再担任2届总统，两人过去的总统任期可以不计算。有俄罗斯媒体计算过，如果普京愿意的话，他会在总统宝座上一直坐到2036年，到时普京将是84岁的高龄老人。时事评论人士潘菲罗夫说，俄罗斯目前的状况让他想起30-40年前的苏联，当时也是民众不满，民怨沸腾，而在国际上苏联孤立，年迈的苏共领导人一直执政到死。潘菲洛夫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后，就像今天这样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当时的苏联经济状况也同样不好，后来苏联解体，所有的各种迹象都显示俄罗斯今天的处境同那时的苏联非常相似。长期关注民情，专门研究民众与政权关系的俄罗斯社会学者尼克里斯卡亚说，普京担任领袖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目前大幅下滑，在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中，对普京政权的态度正在变化，朝负面的方向改变。不过他认为，准备构筑积累以及从事激进的街头抗争活动的民众的人数仍然不多，俄罗斯社会发生变革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纳瓦尔尼本人在全民当中的支持率水平仍然很低。
中国禁校园贷，不准网贷机构向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观察人士说，一刀切政策有利有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银保监会等5大部会3月17号正式寄出校园贷的禁令，不准网贷机构向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其中包括正规的小额网贷平台，例如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和京东的白条等都在禁止之列，以杜绝大学生超前消费或深陷债务陷阱。禁令一出，网络舆情正反意见并成，但反对意见却获得比例甚高的点赞反馈，似乎显示年轻族群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对此，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大学生近来遭网贷诱骗敲诈事件频传，再加上官方确实有意导致年轻一代过度消费的生活形态，因此此一禁令应该可以从根源解决此一乱象，并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他们也说，监管机构这种一刀切的手法恐怕也会抑制到年轻族群的正常消费和资金需求，背离“十四五”推动内循环和刺激消费的目标。而且此一禁令未来能否执行到位，会不会反而让非正规的网贷业者趁虚而入，收割学生市场，让人不无疑问。根据5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将从4个方面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监管，包括一，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并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 在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上的风险管理要求，明确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准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二、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并建立监测机制等，以要求高校担负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三、做好舆情疏导。四、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中违法犯罪问题的查处力道。该通知还要求高校配合，除了堵住不良校园贷的偏门外，还要开正门，主动对接银行或金融机构，以提供手续便捷、利率合理和风险可控的助学、培训、创业等金融产品，以满足全国4000多万名大学生合理的信贷需求，并其以良币驱逐劣币，净化校园的金融市场环境。对此禁令，微博上一度引发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部分网民留言表示支持，例如数名美丽女孩娜娜的网民说，必须严查网贷坑了多少大学生，要查查。也有人斥责大学生没有还贷能力，凭什么借钱，或者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超前消费不健康等等。但网民明显反对或质疑的声量也不低，例如署名全是田分的网民说，最该管的是那种不正规的网贷、裸贷什么的，借呗花呗相对还挺正规的。这个留言获得高达30000多人点赞。署名卢毅的网民则批评说，合法渠道没有，逼得学生只能找高利贷、校园贷。而署名百亩森林在逃主人公的网民则质疑此禁令有漏洞，他问，同龄人不读大学就可以用花呗，是这个意思吗？两则留言也获得近20000人点赞，远高于其他留言。此外，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此一禁令太严苛，而且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政府管太多。例如多位网民包括数名可爱柚子的大学生建议，官方应该适当控制额度就好，没必要一刀切。他还说自己每个月有生活费，还有家教、勤工等工资弥补收入，而且他在花吧每个月的额度控制在2000块人民币，但万一收入还未入贷，却有补牙或生病的急缺，用花呗接济一下，让他可以展现独立性，不必急着向父母伸手要钱，他认为其实很理想。位于北京的电商市场分析人士，同时也是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金融监管机构的校园贷禁令最主要是根本解决大学生没有收入却过度消费的歪风，以及后续所衍生的犯罪或诈骗行为。例如他说，没有钱又爱美的女大学生在金融平台轻易借入了好几万元去整容或买美容产品，但因后续还不出钱却被诱骗去从事色情行业，这类的诈欺行径。他说，校园贷禁令是2018年来整顿 P2P 个人网贷、控制网贷雷暴潮之金融监管的延续，应该能更有效地从根本杜绝此不孝乱象，以免社会事件频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子。不过他也承认，此一禁令确实带有一刀切的成分，将合理的资金需求也禁绝了，是其弊端。但他解析，中国的大学教育学费不高，每年学费仅在1500块美元以下的水准，因此以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准来看，必须靠贷款或奖学金才能读得起大学的人比例很低了，而且大学生正常的资金需求还是有其他合理的管道可以满足。因此他认为此禁令对金融市场和消费零售的影响应该还是相对有限。李承东说，
那某类问题来讲，就是刀削切难，那我觉得是肯定是弊端的，但整体上来讲对整个金融市场没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学生贷款的需求它市场不是很大，对整个零售呢影响也不大，对里面也只有一部分是去贷款，也不是所有人去贷款，会对整个的消费市场整个的资金需求它是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它反映出来社会的影响比较大，就出了事情以后呢，这个社会影响比较大。
李承东说，社会稳定是中国政府在金融监理上最重要的考量，再加上官方也认为不应该对没有收入的学生族群放高利贷，因此继前一波取缔了收取年息30%到100%的网贷公司，这一波再将收取年息约15%到20%之间的花呗 和 Jab 等网贷平台也排除在大学生市场之外。他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向保守，也的确不如先进的欧美金融市场成熟，但中国强调金融稳定优于一切，也因此从未历经过什么大规模的金融风暴。他说
中国政府是相对来讲不要有创新，更追求稳定性。第二点呢，中国金融机构的确是被政府掌控的，因为大部分是国企的嘛，国企管理它更求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欧美有些区别的地方。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除了 P2P 个人借贷外，去年蛋壳公寓的暴雷潮都凸显出中国网络金融的失序现象，再加上大学生借贷多用于购买3C 或游戏等非必要的超前消费，因此政府有必要及时介入，阻断大学生不必要的消费，以免事态越发严重。不过他也担心中国的校园贷恐难根除，因为有资金需求的大学生仍大有人在，这反而让不孝业者有机可乘。他说
我看他现在这些新规都针对已经有牌照这些业者，那这些没有牌的业者其实你很难去掌控，那所以这些大学生他会转往这种没有牌的业者，往这边其实风险会更高。
林世杰认为这波禁令可能对未来的电商发展和中国145下的内循环带来不利因素，因为疫情后的电商发展已是主流，而中国电商平台的消费者又以年轻人为主力。他说年轻人不管是就业创业等资金需求都不低。另外就网络金融业者如蚂蚁来说，校园贷禁令所带来的冲击也不小。林世杰说蚂蚁的小额网贷业务占了整体营收的近40%，都高于支付、理财和保险等业务，因此禁令一出，蚂蚁的小额网贷业务首当其冲，可能马上失去校园市场。再加上林世杰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还会进一步针对网络公司的线上支付、理财和保险业务都出手收紧监管，因此网络金融业的前景不甚乐观。他说网络金融业的征信机制如蚂蚁的芝麻信用其实做得比银行好，因此坊间有传闻年轻人可以欠银行钱，就是不敢欠蚂蚁，因为蚂蚁拥有全中国最大的个人资料和财务信用资料库，让还不出款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来自父母亲或公司老板的压力，乃至于各式的催缴方式。但此优势似乎也引来官方觊觎。林世杰认为未来中国可能计划出手将网络金融业者的信用体系收归国有。他说
未来像这种信用体系啊，很有可能它会是官方这边强调的重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平台的资讯收归国有。之前据说官方其实就提到，就是说蚂蚁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他们收到了这些大数据啊，有没有可能提供给官方，但是当时回复是说因为牵涉到消费者的隐私啊，那消费者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降低跟蚂蚁跟阿里巴巴的往来的那种意愿。
虽然直接国有化网络金融业的信用资料库尚不可行，但林世杰认为未来中国政府还是可能透过持股来加大对具规模的电商平台或网络金融平台的掌控，如让蚂蚁这些网络巨头公司不再是纯民营商业化的企业，而带有国企的色彩。特别是针对网络借贷公司的资金池问题，他说监管机构也会朝着提高他们的自有资金比例来降低金融风险。位于台北的明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杨颖超则对校园贷禁令的执行成效持保留态度，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随禁令的执行关键在地方的态度。他说若根据银保监会的说法，去年6月底 P2P 网贷平台只剩下29家在运营，网贷专项整治工作也都已经转入常规的监管，但他问中国为何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他说显然问题在无证无牌的放贷平台，或者有合法牌照的平台使用灰色手段经营业务。他说这应该是牵涉到更深层的官商利益问题，未来就看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认真执法了。他还说中国式的金融监管当然会影响到商业创意。杨颖超重申金融创新过度管制会使中共缺乏像摩根大通那样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银 型行业巨头，甚至可说中国即便出现了那样的巨头，也会绑手绑脚，无法与同行竞争。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将于3月28号起更新中文广播节目频率，欢迎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下载最新广播频率表。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